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那我想我好久没有经过前几天这么大的痛苦哈，起码有20年了。我的医生也没想到这次手术开开来会这么严重，所以他开的伤口比他原来预期的大很多哈。他本来想，因为我这种病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那有的人吃消炎药就好了，有的人开一次�刀就好了。那我已经开过3次了，后来医生说你必须更彻底的治疗，所以需要分3个阶段3次手术把它做好。就没想到第一次的手术他认为1个月以后就可以做第二次，没想到因为第一次开下去他觉得太厉害了，所以他挖了一个大洞进去他说至少要2个月才能好哈。那2个月就2个月，可是我想我这两天那个痛是，我这个人很难耐痛的哈。我记得好几年以前这个偏头痛很厉害的时候，中国有一个专家跟他的学生来这边帮我治疗。他们说他们这一辈子碰到的病人，2个病人是他们最佩服的，我是其中一个哈。他每次帮我扎针起码要扎40针，大概有1寸的针要从头皮里面各个地方进去，每一次扎40个，他说没有一个病人能像你这样子耐痛的哈。他说他只碰到过一个人，是计程车司机，手上发黑的，他要从指甲缝扎针进去。他说你们2个是我碰到的病人里面最能耐痛的。可是我这两天痛到我全身冒汗，手脚发抖，真的是很少有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平平安安哈，要感谢主。然后我在病痛中最大的感触就是，我觉得我们太不知道感恩了，把很多正常生活的起居连上厕所都当作是理所当然很平常的事情。可是最近这段时间的经过我真的觉得我们只要健康都不应该埋怨的哈，在主的恩典中好好靠主的恩典来胜过我们生活中的难处。我星期三开完刀回到家的时候，那时候因为麻药还在，所以头晕想吐。我一倒到床上，这个念慈姊妹在旁边照顾我，帮我拿药，帮我拿什么。我还很幽默的跟她讲，她说对不起，我不能看你，一看你就恶心想吐哈。我们两个还在大笑。可是没有想到好日子是从第2天开始就很辛苦。那我非常非常感谢这个于师母念慈姊妹给我的照顾。我想没有她我根本这两天走不过来，很辛苦。她陪我祷告给我鼓励虽然我知道她也很孤单，她看我那样子她心情非常的难过好几次她自己都很难过坐在那边。但我想我们也感谢主，我想这是人生的路上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会碰到过的。那我很希望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来加油。那天他跟 David 从公司请假跑来送我进手术房，他们一起为我祷告。那我就很记得念慈姊妹的祷告，他说主决定不要叫我们只有皮肉之苦一定要让我们在属灵上得到祝福。我想这永远是我们的祷告，其实也是整个哈拿的经历那我收到从海外弟兄姊妹有人写信来为我进食祷告我非常感动。我本来写信说不用进食，没想到他们还是为我进食祷告，而且把进食祷告的时候神给他们的圣经的经文，为了安慰勉励我的经文写给我，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那我想我就是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我最近的情形，也非常需要你们祷告。那我自己在病痛里面，我一个很大的呼求，我说主决定不要让这个病临到我的家人，临到弟兄姊妹哈。因为我知道我们在座有些人跟我长过类似的病，可是我也很羡慕他们一次就过了我已经到现在已经开了4次了，还有2次在前面哈而且这个情形严重很多，所以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犯这个毛病。 好，好啊，我想这就是最近的情形。你们为我祷告，我也希望他一次能够治得好。那医生是说治好的概率是80%啊，那不好的话要再继续开，要再继续开，所以想到就很辛苦啊。我想请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纪念我们，也特别纪念恋慈姊妹，她非常不容易，在这么多的压力，教会有这么多事情，还有好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所以在这样情形里面，我们很需要弟兄姊妹各占其位，各尽其职，教会一些治理的事情或是小组的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够尽量不需要 worry 太多啊。我们这两天躺在家里面都还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这件事有没有人做，那件事有没有人做的。那我希望这段时间主借着我们快倒下去了，让弟兄姊妹大家都更积极起来，好不好啊？我们彼此照顾好弟兄姊妹，照顾好神家啊，让我们可以比较放心一点。好呀，非常谢谢你们。我们有个祷告，我就开始今天的信息。主啊，我们谢谢你，是的，在人生的路上，你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是你却应许我们，你的恩典永远够用。主啊，我们就再一次在信心的里面来相信，来接受，也来经历你那够用的恩典。主啊，让所有的难处不是白白受苦，都让我们得到其中真实的祝福也让我们真的学会感恩学习也彼此怎样切实相爱。主啊，让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也能够经历到彼此的扶持鼓励。主啊，你纪念教会的需要，也纪念教会在前面有这么大的各样的事工和缺乏。主啊，你虽然孩子和年迟受到限制，但是你在教会里面能够产生更大的祝福和力量，我们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讲撒母耳记啊。那上一次呢我们从哈拿的身上看见两种女人有两种不同的生活。一个女人毗尼拿好像生活中没有什么难处。一个人呢充满了难处，这个持续的难处，而且这个难处是有对头来羞辱她，让她常常在主人面前很痛苦。一个人呢没有难处，所以在她生活里面你看不到她的祷告，她不祷告的。另外一个人呢到主人面前倾心吐意在主人面前迫切的祷告。没有难处的人不仅仅没有祷告，你在他整个生活里面你看不见神在其中。而在哈拿的身上，他不仅仅有难处，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而在他的祷告中他遇见着听祷告的神，而在他的整个的人生里面神介入，神祝福，神在这里使用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生活到底我们羡慕的是哪一种其实从现实来说，我相信我们都喜欢过没有难处的生活很容易，我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一帆风顺心想事成我们都希望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弟兄姊妹，你从他们两个人整个人生的生活不祷告，没有神，没有神的结局，没有永恒的价值，跟一个有难处但是却是祷告的人，而且在祷告中他经历神，在祷告中他让神介入他的生活，介入他的难处，而神能够使用这样子的器皿产生了撒母耳，成为整个世代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是不可能逃避难处的，在你我今生的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难处，因为这个世界有苦难，整个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我的生活一定要跟神发生关系，我的生活一定要跟永恒发生关系哈。所以这两个不同的人，他们在人生里面有完全不同的这个过程，不同的结果。那么在哈拿身上，我们上次也看到了哈，他在他的难处中他怎么面对，他在他的难处中他怎么走出来，那个 turning point 转捩点在哪里。 他在他的难处中，他怎么样子经历主，而且得着主的结局。这是我们上次讲哈拿的时候我们讲过，所以我们说过，在哈拿的人生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 turning point。 那第一个是他在难处中他转去祷告。今天很多人在难处中不会想到来祷告神，他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他自己在那里埋怨，自己在那里叹息，自己在那里受苦，解决不了就自杀，这个不敢自杀就 depression。 这是这个世代的人。那哈拿的第一个转机就是他在他的难处中他转去祷告神，而且这个祷告持续的痛苦带来了深入的祷告，那这个祷告越来越深，到最后他是倾心吐意在神面前祷告。哈拿的第二个转机，他不仅仅祷告神，他在祷告中他整个祷告的中心被神转变了，他从自我的需要他摸着了神的需要，他从 self-center 变成 God-center， 他摸着了其实神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存在的目的，神有他特别的痛苦，有他特别的需要，我需要儿子，神更需要一个合用的器皿，这么多称为他子民的，称为他百姓的，居然他得不到一个合用的器皿。所以从拿西尔人的条例在民数记第六章颁布以来，300多年过去了，400年过去了，没有一个真正的拿西尔人，除了参孙什么都不像的拿西尔人，没有一个是甘心把自己奉献给神，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哈拿摸着了神的痛苦，所以他后来的祷告就说，我愿意把这个孩子终身归给你。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哈拿的第三个转机就是他不仅仅祷告，他在祷告中摸着了神的需要，他在祷告中向神许愿，你如果给我儿子，我一定把他终身奉献给你。而他的第三个考验，第三个 turning point 是他让他的心愿成为实际，不是只有一个羡慕，只有一个祷告，他让他的祷告成为实际。那弟兄姊妹，这个实际就给神家带来大的祝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主人面前有祷告，哎呀主啊，你只要把我的病医好了，我一定好好爱你，我一定好好奉献，我一定好好侍奉你。病好了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因为手脚便利了，不知道溜到哪里去了，又去爱世界啊，又去赚这个，又去为那个。弟兄姊妹，哈拿他第三个很大的考验就是道成肉身，他把他的心愿化成实际。那我想我们今年到现在，今年几号？18。新年读经计划到现在都天天实行的，请举手好吧？感谢主，至少有一半以上另外一半到哪去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心愿要成为实际不容易的事情，连读经这么小的代价，而且是为我们祝福的，我们都做不到。你不要说要割你肉，要你命的这种奉献，那更难。哈拿祷告盼望，一直希望有个孩子，神真给他了。你发现他这个人真的把孩子就带回到示罗，交在以利的手下，他把这个孩子终身归给耶和华，了不起。三件伟大的事情产生了一个撒母耳，而撒母耳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讲的他成为整个扭转局面，改这个转移世代的一个重要的器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结束哈拿复习哈拿以前，我一定要再提醒我们，决定不能够透过我们的环境，透过我们的苦难来看神，你必须透过神来看我们的遭遇，看我们的苦难，看我们一切的环境。你反过来的话，你就一定活在很多的搅扰，很多的灰心，很多的失望，很多的埋怨里面。可是当你透过神来看这些遭遇的时候，弟兄姊妹，再辛苦再不 make sense 的环境，都能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产生荣耀的盼望，能够像保罗说的，就算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为什么？因为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因为知道神有一个荣耀的目的，知道神有一个伟大的祝福，一个丰富的恩典要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这是信心，这是信心。所以在我们的遭遇里面，有神在其中，有基督在其中，它就都有价值，它就都是大事。没有基督在其中，都是小事，都没有价值。 所以我这两天受苦的时候，我真的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真的不可以让我白白受苦，虽然那个苦是很多年没有过的苦啊，真的苦到我腿都发抖的那种苦，那是本能反应的哈。但是弟兄姊妹觉得在这一切的经历里面，我仰望神，真的仰望神，依靠神。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撒母耳。撒母耳我们在这里 我分两次来讲他，转移时代的器皿。今天我们讲撒母耳这个人，下一次我们讲到神借着撒母耳带下来的工作和祝福，那这个器皿在那个时代他所产生的影响啊，我们下一次来讲。那今天我们来集中在撒母耳这个人。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讲撒母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转移时代哈，并不光只是从士师的时代转移到君王，转移到一个国家一个君主的时代，这种外在的这种政治啊或是架构的这个改变，它更是从一个非常混乱哈啊，你如果去读士师记，你就晓得士师记是一片黑暗堕落，各种的淫乱残暴啊，拜假神得罪神啊，很多的事情。所以斯百克弟兄说，你读完士师记你需要洗洗眼睛哈啊，有人说需要洗澡，就是觉得真的是一个神百姓的情形惨不忍睹，而且你读了就觉得怎么这么脏的一个时代。今天我们再去看士师时代，你会觉得跟今天的时代简直是不能比，今天时代比士师时代可怕多了。如果说斯百克弟兄说读了士师记要洗眼睛，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真知道这个时代是什么，眼睛都要挖出来了，太可怕了。弟兄姊妹，在那样子的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怎么样子转进来变成百姓们，将来我们读到以色列全家归向神，然后大卫来了照着神的心意，百姓各占其位各尽其职，整个国家归向神。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的转变。你看士师时代那个时候的堕落哈啊，犯罪，然后到后来的光明，然后士师时代他们在仇敌面前的软弱无能，约书亚的时代没有一个仇敌能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所有的仇敌除了因为他们中间因为单灭之物在爱城失败，没有一个仇敌可以在约书亚面前站得住。可是你读士师记，神的百姓没有一个仇敌神的百姓可以胜过的，任何一个仇敌兴起来就可以辖制，就可以欺压，就可以羞辱神的百姓。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同样是神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属灵的光景太重要了，你我的光景对，没有一个环境可以打倒我们，你我的光景不对，任何的环境都会搅扰，都会打倒我们，试探可以打倒我们，罪恶可以打倒我们，别人的一句话可以打倒我们，别人的表情别人的态度可以搅扰我们，我们整个人就活在世界的搅扰里面，孩子捆绑我们，金钱捆绑我们，地上的事情捆绑我们，弟兄姊妹，太多的事情一下就摸着我们，都跟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属灵的情形发生绝对的关系。同样是神的百姓，约书亚记大得胜，士师记大失败，不一样。同样是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在迦南地，在各地，神一直借着摩西借着约书亚对神的百姓说话又说话，叮咛又叮咛，应许又应许，安慰又安慰。到了士师记，我们读到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牧师，神不说话了。我常常说 God's silence， 神的沉默是神儿女们最可怕的一个管教。神是说话的神，我跟你说，被神骂你都要感谢神，被神管教都要感谢神，因为神的手神的话还在我们身上。当神不说话的时候，那是神伤心至极，不讲话了，神不讲话了。到四世纪你发现神不讲话了，在摩西的时代，百姓们杀牛杀羊献祭在主人面前讨神喜悦，而到了士师时代，以利的两个儿子堕落到一个地步，犯淫乱贪污欺压百姓，圣经上说百姓们就厌弃献祭给耶和华，他们奉献都不想奉献。所以你要知道这两个世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世代，而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神得着哈拿，借着哈拿产生了撒母耳。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message， 也是我今天信息的中心哈，就是神一直在神儿女们在他所造的人中间，他有他永远的旨意，有他荣耀的计划，有他的恩典要赐给人， 有他的标准要人活出来。但是弟兄姊妹，当人失败的时候，当人偏离的时候，当人在主的面前不能够活出这样子情形的时候，神有所反应。神什么反应呢？神需要得到合用的器皿，成为神对这个局面的一个回应。史柏克弟兄有一篇很好的书，叫做《神对人失职的反应》，我很喜欢他这个题目。人失败了，人失职了，你该做的没有做，你该站住的没有站住，你该活出来的没有活出来，这个时候神有一个 response， 神有一个回应，神圣的回应。神要在这里要么管教，要么扭转这个器皿，要么神就兴起新的器皿来成为这个局面的一个出路，一个解决。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世事时代，一个荒凉，这样子各方面堕落败坏，得罪神，在仇敌面前站不住，神家混乱，神都不想讲话的局面里面，神在这里要来扭转这个局面，所以神在这里要得到器皿。而神的这个心，这个痛苦等了几百年，一直到哈拿的痛苦，哈拿在受苦的时候，神借着这个受苦的女人把她的心向他启示出来。而在哈拿摸着了神的心以后，他在这里对神的需要产生了一个回应，而这个回应带下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扭转时代的一个器皿，撒母耳。所以撒母耳的出现，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他的出生非常特别，是一个敬虔母亲他的祷告和奉献所产生的贵重的器皿。那今天这样子的器皿我们怎么得着呢？正好就是我们今天看见撒母耳怎样被神得着，那今天也一样的同样的原则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要讲的这个信息，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时代，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局面，神得到了撒母耳。你可以把它拉近一点，你看讲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在今天这样子一个荒凉，属灵荒凉混乱的时代，道德堕落败坏的时代，神要怎么样子对这个时代有回应，神要怎么样子得到一些器皿来改变这个时代呢？那个原则一模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故事绝对不是3000多年前，我一再说整个圣经里面的故事都跟我们今天发生绝对的关系。把这属灵原则，神做事的法则，神在人身上工作，神要得着的从来没有改变。今天你要转变这个时代，神一样要得到这样子的器皿。这个器皿可以是个人的，可以是团体。所以你在教会的历史上，你看见有时候在教会非常黑暗荒凉的时候，神得到了一班人，借着这班人带下了复兴。神得到了一个小小的聚会，从这个聚会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整个复兴出来。叫摩拉维亚的复兴，神得到一班的人，这一班人100年24小时不停的这个守望祷告，他们差发出去的宣教师呢，是所有的众教会没有人可以比的。就是因为神得到一般人，而记得这般人就扭转了一个局面。大讲到世代，再拉近一点，讲到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的教会要在主人面前能够复兴，神也要在这里得到一般的器皿。我们不甘心照着今天世代的潮流，今天世界价值的标准，或是自我中心的生活模式，在这个世代过生活。神要得到一般人，看见神的需要，看见神要给的祝福，看见神所造的人该有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而神得到了这一般的人，神要在我们中间转变。不管是长子也好，不管是任何一个小组也好，不管是少数的亲心爱主的弟兄姊妹，在教会开始为神家守望祷告，为神家迫切的呼求，我跟你说，祝福才能在我们中间出来。我们的教会绝对不是靠讲台可以复兴的，我们一定要在背后得到一般的人。神在这里得到这般的人，他们是爱主的，是在乎神的，是要主的。弟兄姊妹，神在我们中间一定祝福。再拉近一点，你所在的小组你喜不喜欢？喜欢，感谢主。你不喜欢，你要为他祷告，你喜欢要更为他祷告，让这个小组大复兴，神要得到器皿。神只要得到对的器皿，只要得到了合用的器皿，我跟你说，那一个局面就一定被改变。 从不好变成好，从不正常变成正常，从好变成更好，好不好？小组是这样，家庭也是这样。你说我的家只有我一个人信主，那就从你开始。你说我的家我的弟兄不尽责，没有尽弟兄的该尽的本分，那从你开始祷告。是弟兄更应该加油。弟兄姊妹，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的榜样太重要了。我记得好久以前看过一个报纸一个报道，他说在美国的死刑犯哈，100%的这些死刑犯都是跟父亲之间有恶劣的关系，然后 99% 的死刑犯是男人，因为从小在父亲的身上看不见榜样。有一个人，他是一个 alcoholic 啊，他是喝酒醉酒，常常胜不过，天天喝啊干嘛的。他有一天下雪天，他带他的小孩子在门口雪地上散步，他在前面走，他那个小不点在后面跟，他那个儿子就在后面讲，他说爸爸，他说我 I'm following your steps， 就是因为他爸爸在前面走，那个大鞋印每一次就踩下一个脚印，那小家伙就踏在那个脚印，因为旁边都是雪嘛，他就踏他爸爸的脚印，他说没有想到这句话砰一下打到他里面，他的儿子正在跟随他的脚中心，多年胜不过的这种酒精喝酒，他突然受到警醒，他知道他的孩子都在看，都在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让我们的家能够爱主，我们的家能够有神祝福，我们的家能够活出神所命定起初神所要的家庭该有的幸福，该有的福分，该有的功用，该有的价值。弟兄姊妹，这个家中一定要有人被神得着。你的家如果每一个人都爱自己，每一个人都自我中心，每一个人都照着世界的潮流生活，我跟你说，你的家在主的面前不可能有真正属灵的祝福。一定要有器皿被神得着。 Yes or no， 这么简单。不要把责任都推出去，总要有人起来祷告，总要有人成为神手中对这个局面对这个环境的一个反应。神得不着，不可能有局面改变的，这是神做事的法则，不是神不能做，神当然可以做，但是神要人跟他配合。个人的家庭要复兴，小组要复兴，教会要复兴，这个世代要复兴，中国教会要复兴，我跟你说，神必须就是同样的原则，要在不同的范围里面，不同的程度里面，神要得到合用的器皿。波饼聚会要好，一定要有人爱波饼聚会，为波饼聚会祷告，在波饼聚会里面带头。教会福音要强，一定要有人就是把命摆进福音里面，各方面做福音的榜样，他在各方面付福音的代价，在教会里面为这件事情迫切祷告，撕裂心肠的祷告，不是排一些 program 可以解决的。教会的讲道是这样，教会祷告会要强也是这样，教会的敬拜要强也是这样，小孩子们要带得好，主日学老师要祷告，神一定要得到一些器皿，成为这个世代这个局面的一个回应。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所要的，在这里他把神的心 把神的祝福能够带下来，这就是撒母耳兴起的背景。因为神实在不能够再容忍神的百姓这样继续的堕落下去，神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了哈拿，哈拿借着他的祷告，他摸着神的心，借着他的祷告让他甘心的把孩子奉献给神。所以弟兄姊妹啊，在这里哈拿的祷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给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你知道这是讲到拿细耳人，拿细耳人的条例，民数记第六章，是个人是一种甘心许愿啊，你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成为拿细耳人，在这一段时间过拿细耳人的生活，今天我没有空去讲了哈。你过拿细耳人的生活，你许愿的日期满了，你可以还俗，回到你从前的生活方式去。你不需要终身的，你可以许愿一个月，你可以许愿一个 quarter， 你可以许愿半年、一年、三年都不得了了。而哈拿一献就献终身。哎呀，弟兄姊妹，因为他碰着了神的需要。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有一次我自己 我们家在为着神，那时候正要考虑全时间，为着一笔钱，神要我们百分之百的奉献，还在跟神 argue 啊，舍不得。可是当那天祷告到最后碰到神，为什么要这笔钱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主面前不仅仅这个甘心奉献哈，在主的面前甚至难过说，主啊，巴不得多有一点钱，只要有再多，全部都出去了，我就只有这么少，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弟兄姊妹，当你真的碰着神的心，知道神在干什么的时候，那个奉献的力量就出来了。你没有碰着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要求，你会觉得这只是一个我必须要这样做才有神祝福哈。所以我们会反悔，会舍不得，会挣扎。可你真摸着神的心的时候 ，No price is too high, right？ 没有一个价值是太大的，都值得。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